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姊妹平安，
平安。
我先问一下哈，这个大家回去有继续的操练亲近神哈。你每次做完一件事，你就尽量的再来亲近主几分钟的，请举手。很好哈，好，加三分哈，你去跟小班长讲哈。这是很重要的基本分数哈，因为内在生活哈最重要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请你所有的力量、时间，请你的心意去跟神连在一起。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教你这个方法，只是帮助你总是从忙乱当中又再回到主的里面，你渐渐成为你的习惯的动作，习惯你成为你的习惯，你的个性，你的生命，这个很重要。好，好，你除了晨更以外，你都有至少半小时，像那么久了哈，有半小时以上亲近神的，请举手。哦，好，很好，加三分哈，你们自己去跟那个小班长讲，加三分。好，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求你借着你的同在，你的话语，主啊，再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带领我们这些渴慕和你心意来侍奉你的人更深进入你的爱里，更深进入你的心意里。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姊妹要来给我们做见证，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这几堂的那个佳牧师的服事的讲道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记得在我来到这个教会追求之前，神就给了我一句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讲到说他既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他。那我觉得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不仅仅是指我们从我们的罪或者是对世界的一些贪恋里头出来，我觉得对我来讲更是借着服事把我从一些我的老自己，好，我的一些的软弱，还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给救出来。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这几年让我在服事的里面一直经历他的救恩。我觉得服事对我来讲是他的救恩。那我记得几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习服事青少年的时候，服事店的很多的现象都有那比如说就是因为一直习惯是靠自己的天然的力量，所以不会太懂得怎么样依靠神。虽然会祷告，可是不是那种真正的虚心，就是说主啊，我真的是不会我真的是不能，那求你来帮助我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小到大一个很深的一个喜欢去得着别人的称赞然后喜欢事情都做得很好，就是像那个梁琼渊牧师所讲的一个行为导向，就是想要用一个外面的那个服事的一个成功还有好的那个结果跟果效来肯定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最深的根就是我没有明白到我在神面前那个价值，就是我是深深蒙神所爱的，就是在我的情感跟我的心灵里面我没有真实的明白，不管我做的怎么样，我是蒙神所爱的。所以我觉得借着服事，神就一直来把这样的一个救恩做成在我的身上。那所以我以前呢就是 服侍的我的心情哈，就像那个温度计一样，服侍的好，然后别人称赞的时候，哦，我就快乐。然后说是服侍不好，即使别人还没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沮丧了哈。那比如说我在青少年那边主日分享的时候，就是看见青少年的那个表情啊，很木然啊，或在底下看他们自己的功课啊，或者我自己都觉得讲不好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很羞愧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早上我讲完之后，我自己觉得我讲得非常的不好，这样。然后晚上我们就去一个那个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晚会哈，然后我就遇到了几个青少年，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好羞愧，好羞愧，就不敢跟那些青少年讲话，这样子，就是自觉那么重。那后来，我觉得这几年借着内在生活的操练哈，借着赞美啊，然后借着征战啊，然后借着一直宣告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突破哈，就是有一次哈，我在谈那个，其实也是最近没有很久，就是大概最多半年的事情。我在那个在家敬拜神的时候，我弹一首诗歌，就是我们教会自己的歌哈，就是《间谍情深》。然后我就一面弹一面唱，然后最后我唱到那一句哈，就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就是因为前面就是讲到说，我们跟良人一同往田间去，然后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神。然后他最后一句讲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那当我谈到这一句，而且唱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觉得是圣灵在我的里面做一个很深的工作哈。我就不仅仅是流泪，我是整个哭泣出来哈。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么深的一个，好像很需要人的肯定，很需要别人的称赞。我觉得一个最深的根是我没有真实的知道我完全属于我的良人，而且我的良人他是这么的恋慕我，所以真的不在乎我服侍的好与坏，而是在乎我在做每一件的事情上我能够跟我的良人联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服侍的真意，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与他联合，我与他同去，而且我享受他的爱。所以我觉得从那一次之后哈，我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非常大的突破，我自己都知道哈，我的服侍变成非常的喜乐。就是以前因为是靠自己的力量嘛，所以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会紧张，然后有时候怕做不好哈，所以就是没有安息这样。那我记得那个我第一次帮那个牧者办餐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哈。可是主也很眷顾，然后就是很顺利。可是礼拜六早上是礼拜六的中午是牧者餐会嘛，结果礼拜六的早上凌晨的时候，大概四五点吧，就忽然就睡觉的时候就忽然吓醒了。吓醒之后就忽然想说，哎呀糟糕，我叫的菜我需不需要煮饭啊？我若是要煮饭的话，礼拜六一大早我要找谁啊？我要怎么煮饭？就是代表里头有那一种紧张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经过神在我生命中这样子一个再生的向我显现之后，知道我的服侍其实是要叫我得救恩，每件事都连于他之后，我就发觉说，我真的是就变得很安息。那为什么圣经上是讲说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嘛？那个圣洁其实江姐有讲过，就是一个安息。当我们里头有平安，有平安的时候，那是一个圣洁，因为那是神的属性。所以我记得最近这次带牧者参会的时候，其实我不想要自己负责餐饮那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怀孕到末期了，我想要不要那么忙哈。可是就是想他请那个负责的姊妹呢，他说他这次不行，他要到八月才行。然后他就推荐我另外一位姊妹，那位姊妹怎么打电话都找不到人，已经大将近两个礼拜了都找不到人。可是我觉得这次我就好奇妙，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就很浅很浅的一个就是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马上摆在一边，我说主耶稣，这都是你的事哈，主耶稣你一定会负责。我觉得跟良人联合哈，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一种服侍，就是说不出来的一个安息，而且喜乐，而且信心， 真的就是相信他会负责。那而且我就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定会记住说，主，我要与你联合，我要在那里得着你。所以不管是谁叫我做的，我只要愿意接受下来做的话，我就会把握这个机会，更多得着耶稣，更多得着他的爱。所以我觉得服侍不再，就说不太再是一个压力，而是一件非常喜乐跟安息的事情。那借着我这样的一个安息哈，我觉得服侍真的是神的事哎，我觉得真的是出于神的，因为他开始他要负责，而且他要帮助你。那我就这样一直安息安息安息，结果后来那个子后来我就认定，就说没有关系，没有人那我就做，没有人就没有关系嘛，反正我的良人会帮我，而且在其中我会得到佳美的果子，这是良人为我预备的。那结果后来结果真的，当我开始接这个餐饮服侍的时候，我发觉神好多事情都为我预备好。那就是在那个六天以前，在主日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开餐馆的姊妹，然后我就才跟她一提，就什么事情全部都弄好了，而且她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打折扣之后的折扣，然后又包括珍珠奶茶哈，一杯才75 cent 哈，非常的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在安息中，哎，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些灵感，就是比如说第二天是母亲节啊，就说不是我天然的脑筋在那边费力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很累，每次服侍完就非常累，不是的，就是神就会给我不同的那个就是概念，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然后就很喜乐，就一直顺着那个圣灵的里面的感动做，而且服侍完一点都不累。所以我真的觉得说靠着良人哈，从旷野里面上来依靠他，而且一直在服侍中呢将爱情献给神，与他联合，我觉得是最美的服侍。那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可是我就是经历服侍真的是我的救恩，所以我愿意把荣耀归给神。
谢谢 Alice 哈。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早期哈，就是辞掉工作出来，全时间要服侍青少年哈。可是服侍的这个满身的苦读跟挫折感哈，因为就是你知道青少年，我们早期我们的青少年常常上课的时候，不是彼此讲话，就是躺在地上这样子哈，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要不然就是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个对台湾来的好学生实在是很受不了的一个景象，这样啊，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在对一群人讲话，可是他们的声音都比你更大这样子啊，好，很不容易，很大的挫折感。好，那然后青少年不大会感恩，然后又是这个就是对神一点兴趣也没有，对属灵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好的见证。好，所以基本上他们会觉得这种根本都是宗教而已嘛，他没有从他父母身上看见一位真神嘛，真神的可敬可爱。所以这些青少年就是躺在地上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为什么我上次有讲过说我们比较喜欢服侍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青少年的家庭哈，没有信主的家庭的青少年，好，你服侍那个基督徒的家庭的青少年非常难服侍，好，非常难服侍。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见他父母看见十几年了，青少年已经十几年了，看见一个宗教的行为跟生活，没有看见神在这个人身上真实的分量，他的真实性。好，他没有从他父母看见那种真实对神的敬畏，倾倒一切的来爱神，以至于他不觉得神是真的。好，那你要去带这样的青少年，跟他讲啊，神怎么样啊什么，他根本不 care， 他根本听不进去。好，那所以你要当他的传道人，当他的辅导是很难很难的，我知道他很痛苦这样。而且你也不能跟他父母讲什么，因为这些青少年根本不怕父母，完全不怕父母，好，不怕父母，不怕传道人，然后只是被逼着再来教会，你说你要服侍这群人怎么办啊？那他又是才刚辞掉工作出来，好，然后 哇，就是很大的挫折感，到一个地步他都觉得说，神啊，根本把我摆错位置了嘛，我根本就不应该服侍青少年嘛，害得我这样满身的伤痕这样的。那我很清楚，神要他服侍青少年，其实是要把他的那个里面的软弱去显出来，好，那然后神要医治他，好，那感谢主。后来呢，后来他也因为怀孕就先辞掉青少年的服侍，哈，然后我说那你就不要服侍了，你就专心追求，好。结果他就真的是专心的参加情侣屋的敬拜，更多来沉浸在神的爱中，更多的来单单寻求神自己，好，然后就在神的爱里面，然后再加上一直呼求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贫穷一直来呼求神，好，那这样经过几年哈，真的神一直把他一直使他健康起来、健壮起来。好，生命中的弱点就一一的去把它破碎掉，而且使它强壮起来，强壮起来。结果去年的时候哈，那个孩子也已经生了，也已经一岁了哈。那而且我也觉得他生命现在可以再来服侍青少年哈，但是我没有讲哈。结果那一次去年安童牧师来的时候哈，那就为他一祷告，就是说我对你的呼召从来没有后悔的，我还是要你来服侍青少年。你看，所以你看神再一次肯定，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那么真实，他就是这么真实。好，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软弱，神就是借着服侍呢是要带给我们医治，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丰盛。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几堂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好，那服侍呢是一直到永永远远，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来服侍这位王，我们都要来跟他一同掌权作王。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手所做的，我们脚所走到哪个地方去，我们话语，我们说的话，都在服侍别人，都在对别人造成影响力，而这些都要带到永恒里去。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需要学习明白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好，那而且借着服侍真的是使我们健康，而且使我们跟神真实的联合。那现在呢，你看他已经一个孩子了，现在又快要生第二个孩子。好，可是呢，神不但让他没有害喜，而且他的现在的服侍量比以前还更多，还更多，还不止服侍青少年，还服侍大人，不止服侍大人，他还服侍这个牧者参会，那些为牧者祷告的，好，那他要跟他们联络哈，然后很多的事，他比以前服侍的更多。好，那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前几堂一直在讲到我们生命的状况，我们这个人，神注重我所事的，神在乎我这个人过于我所做的。那我这个人所事的，我必须要去认识，我每一次发生事这个事是一个小事，但是其实这个水面下的冰山是已经这么大，真实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家讲一句话我总是那么容易就暴跳如雷，我为什么人家一给我指正一意见不一样，我却会这么大的被冒犯。好，重点是我冰山下面我有哪些伤害，以至于造成我的错误的思想模式，这些我们一定要去得医治。好，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可以健康起来，健全起来。好，所以服侍很重要。那前几次讲的这一些呢，都是让我们能够真实去面对自己的软弱，而起来面对神，呼求，把握每一次的聚会以及自己在家里的时间，来面对神，来呼求神，来承认我的所事。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会一直在真实里面去跟神联合。好，神不怕我们本来多糟多坏，神都不怕。好，即使你完全没生命的瓷娃娃，神都可以把那个瓷娃娃破碎掉，变成神的生命产生出来。好，所以我们本来多糟多坏都不用怕， 怕的只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状况，或者我不愿意去面对我的状况，那我日子就一直在过去，一直在浪费时间。好，所以把握我们的机会，因为只有在服事里面最会显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看一个人可以如果你要选对象哈，找对象，你要知道你的对象的真实面目，你最好去找他的同工问，知道吗？你一定要找他同工问，因为同工哈最容易显出一个人的真实的本相。一个人真实本相就是在服事里面最容易显出来。你没有服事，都只是来追求，大家都笑眯眯的，很谦和，好，为什么没有碰到那个你的点？只有在服事里面，你就会发现，哇，那个意见不一样。这个人这么坚持己见，而且这么不能够被人家建议一下，好啊，还有他的这个看法是这么偏激，好，那主观这么强，哈，好，那这个与众寡合，哈，各方面的那个什么脾性都显出来了。只有服事最能够显出我们的这些的状况。所以你要了解你的那个男女朋友的真实的情况，你要去问他同工，你不要只在约会里面认识他，约会里面的都是最 perfect 的他，可是是最假的，好，他也不是故意装假，只是没有事情来惹动他里面的这个地雷，好，那人要有事情才会惹动那个地雷，才发现哇，里面有千千万万个地雷，对不对？好。那所以你这个服事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那盼望大家有好好的去面对。你每次讲到哪些点是我的问题，我就要写下来、记下来，回去祷告，回去不断的祷告。我已经讲了，那个祷告有时候要祷告几年的。你不是祷告个一两个月没什么改变就觉得灰心了，算了，我不要老是面对自己的软弱。特别是从小哈被贬损的哈，有 reject spirit 的人哈，他会把那个认罪，把它等于定罪，知道吗？因为他从小自我形象已经很差了，所以他很怕跟神认罪。好，他觉得我已经够糟了，还老是一直看我的糟的地方。啊，他这就觉得受不了。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认罪悔改是使我们回到，所以为什么说 repent 那个就是回到本来的那个高的地方，神本来给我们的那个一个高的位置，与神同坐的位置，好，与神一同复活的位置。所以 repent 接着我们的悔改呢，都是除掉每一次的悔改，就是神要来审判我们身上仇敌的作为。每一次的悔改就是宣告神，你来审判我身上仇敌那些对我的瑕疵，神在仇敌在我身上的捆绑，来审判这些，让它脱落，以至于我就回到高位，回到神本来给我的那个高的地位，一个健康的地位，美丽的地位。好，所以不用怕悔改。好，你越认识神的爱，像我们刚刚听到 Alice 的见证，他越多的认识到神全然的爱他、接纳他，他就完全感赤露敞开自己。好，那完全感赤露敞开自己，你知道，当一个人健康以后，好，当然所谓健康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健康，但是真的是已经是非常大的部分的健康了，你知道吗？当他这样以后，他现在去青少年讲道，他就说他第一次去青少年讲道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他说哇，青少年好乖哦，都不用叫他们说不要讲话，每个都好认真的听啊，都好认真的听，你看。所以神其实是借着服事要来破碎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整个的谦卑下来，谦卑俯伏下来，除掉我们的那个自以为是，我们的傲气。好，然后当我们谦卑下来以后，就发现哎，你服事的对象也变得很好服事了。好， 那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是我们过去的骄傲，我们的那些傲气的那个口气态度话语一直去惹动对方，然后我们就觉得对方好讨厌了，对方怎么这个样子。好，那所以这个都是循环的。那服侍真的是使我们会被改变得更美丽，可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灰心沮丧放弃，而不要只停留在苦毒伤害里面。好，你知道你会有那些苦毒伤害，好，正是神要来医治你的地方，你要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好，这就是我们前几堂所说的。好，那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3-9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好，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讲的这个玛利亚，跟其他哪些地方讲的玛利亚是同一个人啊？其他另外有哪几卷？
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你们要记得哈。还有呢？
约翰福音十二章。
好，好，那这三处所讲的玛利亚是同一个玛利亚，好，那跟路加福音7章的玛利亚是不同的。好，路加福音7章的那个玛利亚是讲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好，那跟这三章讲的玛利亚是指那个拉撒路跟马大的这个姐姐或者妹妹，这个哈这个是同一个。好，那这个玛利亚哈，你会发现她是少有的被耶稣这么称赞的，好，你会发现她这一生活得非常值得。好，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她这一生只做两件事都被耶稣称赞，而且那个称赞都是很厉害的称赞哦。好，一个是讲到什么不可少，她已经选择上好的部分，哇，上好的。谁还能跟他比？第二个是什么？他所做的是，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述说他所做的，好伟大啊！好，那你会发现他这一生实在太值得了。可是你发现他并不是什么有恩赐的人呐，哈，行多少神迹啊，服侍多少人呐，哈，都不是。你知道他的秘诀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被耶稣称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秘诀，他为什么这么被耶稣称赞？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他对耶稣最有兴趣，是吧？他的兴趣不是那个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哇，还剩下这个12篮，怎么这么奇妙的神迹？这是怎么变的啊？好。他的兴趣不是说哇，耶稣可以让长大麻风的整个一下大麻风都不见了，哇，瞎眼的就这样张开眼睛看见了，他的兴趣都不是这些。他跟那个行法术的西门很不一样啊。你发现行法术的西门他有一个性格啊，很喜欢使人惊奇，知道吧？所以他就做一些事让人家哇好惊奇哦，哇，他真是多伟大的神人啊，所以当他看到腓力所行的，他也惊奇，是吧？然后看到使徒所行的，就是来，我用钱给你买。 让我也能够这样行神迹。他的兴趣是神迹，他的兴趣是那个奇妙的事，好，异能奇事。那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兴趣只是耶稣。那怎么，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觉哦，我们所有要服侍主的人，你如果要做一个聪明人，你要成为耶稣所称赞，你一定要一直保守一件事情，就是保持你里面最大的兴趣是耶稣。但是这容易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特别对能干的人更不容易。能干的人做做事，结果兴趣就是那个事，能干的人服侍人，服侍出很有果效，他的兴趣就是那些人。你不容易兴趣一直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因为兴趣，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耶稣，以至于呢，他会这样深深被耶稣吸引，就是一直坐在那个地方，他就一直想要知道耶稣说什么话，很怕漏听了一句话，然后他就一直想要知道耶稣需要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什么，好，我可以，耶稣喜欢我做什么，好，他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以至于呢，马大来叫他，他叫他，他好像没听见。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好，那如果他是个懒惰的人，耶稣一定会跟他讲，玛利亚去。去帮助，好啊！他是一个深深被耶稣吸引的人。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服侍一生能够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因为他对耶稣充满了兴趣，以至于呢，耶稣讲什么呢，他就全吸收，全吸收，好，全相信。好，那耶稣讲呢，说他要人子要受害，好，过不多几日人子要受害，好，他的门徒听归听，都像耳边风过去了，可是玛利亚呢，他听进去了，就哎呦，我的主要受害，那我一定要把我的香膏现在赶快浇在他身上，是吧？他就听进去了，所以他把他的这个香膏浇在他身上呢，是啊，耶稣称赞他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好，所谓美事就是真的是叫耶稣摸到耶稣的心的事，就是美事。好，他的门徒呢很不一样，你看他浇的香膏哈，第一个生气的是谁？犹大，因为他最在乎钱，最在乎钱，所以他就觉得。花这么多的钱在耶稣身上浪费，好，耶稣哪需要这个香膏？耶稣怎样一说香膏，香膏就会变出来，对不对？耶稣哪需要香膏，他都会变五饼二鱼，变喂饱五千人，哪需要你的香膏？好，那这个他对钱最有兴趣，好，他的心也不是在穷人身上。他最主要是钱渴望放到他的口袋里，所以他到后来不惜的把耶稣卖掉，要去换这个银子。好，那接着呢是犹大生气，接着是谁？他的门徒们都生气。好，那这个接着那些门徒们都很不喜悦。好，何用这样枉费呢？好，他们觉得是个浪费。这就是我们服侍的人需要更新的一个思想。我们常常觉得穷人是最重要，其实穷人是非常重要，因为神在加拉太书啦，哈，也告诉我们，哈，要纪念穷人，哈，要施舍，要对穷人施舍，神非常注重这一件事情，使徒行传也讲到这件事情，哈，神很注重我们要去照顾穷人，但是神说他坐在，他说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也就是你要趁着我还跟你同在的时候，你要来宝贵我。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他的门徒一直不明白这一件事情。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哈，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 路加福音第十章也是讲到服事，哈，那他也是讲到这个三种服事，哈，这个第一种呢，第一个他就是讲到这个神差遣他们出去，哈，这个七十个人回来以后呢，七十个人回来以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回来说：“哦，主啊，因你的名哦，连鬼都服了我们呢。”哈，所以他们很稀奇的，就是说：“哇，主的名好奇妙哦，哦，然后现在鬼都可以服我们。”他们很被吸引的，就是他们有这个全能，哈啊，可以赶鬼的能力，这是很抓住他们的。哈，但是呢，耶稣跟他们讲说：“哈，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耶稣就说：“你们每天看见我，你都没有那么欢欢喜喜，你都没有那么兴奋，好、哦，你只因为鬼服了你，你就这么兴奋，好、哦。”他说：“你知道吗？从前的这个先知跟君王都一直要看你们所看的，为什么？他就是弥赛亚，都在等，他们都在等待这位弥赛亚，一直要看。你看西面说：‘神啊，只要让我能够看一面，我死了我都值得了。’”我就可以安然去见你了，让我死之前可以看见你，你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些真懂的呢，知道这位弥赛亚的宝贵，可是他的门徒不懂，他的门徒天天跟他在一起，那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先知在本地本家就不被欢迎？你常常看，常常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不知道这一位是很宝贵的，是这么宝贵。所以他没有因着这个兴奋。好，那神就是这个这样子的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知道跟你在一起的这一位是最宝贵的。那也就是说，你把你最爱的，你最宝贵的，就在我要受死之前来交在我身上，这个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享受。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在地上33年哦，都是一直要满足人的要求、人的需要。他所接触的都是病患，哈，然后被罪所扭曲的，被撒旦所压制的，哈，然后面对的是那些嫉妒的、哈、尊敬的，一直要杀害他的，哈，他面对的都是这些，然后没有枕头的地方，哈，啊。只有这一刻是他最享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一位玛利亚，他没有来跟耶稣要耶稣医治他的病，要耶稣解决他的问题，哈、哦哦，要耶稣来为他发预言，哈、哦，他什么都没有要求，他只是想把，他只是把他最宝贵的那个真拿达香膏，是一个女人一直积存，一直到她出嫁的那一天，哈、哦，成为他的这个装饰的，他交在耶稣身上。那他们家是没有，不是有钱人，所以这个是他一生的积蓄，全都倾倒了，就没了，就没了。好、哦，那可是呢，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件事。耶稣就是说，你们去传福音哦，就是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人，这个人愿意倾倒他最宝贵的在我的身上，这个才叫做达到了福音的目的。为什么？因为这位耶稣配得你这样，他是将命倾倒，他要得着的心腹也是愿意把他最宝贵的交在神的身上。他还没有叫你将命倾倒，他只是把你的最宝贵的玉瓶要打破。好，那耶稣不是要跟我们要求什么，而是当我们玉瓶打破的时候，当我们最宝贵的打破的时候呢，发现我们这个人就开始得着恩膏了。得恩膏的秘诀就这样。我们很多时候说，哦，我要膏油，我要恩膏，你就把你最宝贵的玉瓶一打破的时候，你的手就满了膏油了。然后呢，接着就是你周遭的人也开始闻到了香气。这就是福音的方法，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能够，神的能力能够在你身上彰显多少，就在乎 你能够在他身上，在神的身上，你愿意枉费多少，你就神的能力就可以在你身上彰显多少。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在神的国里能够彰显多大的功效，就在乎你有多少可以为神枉费的。其实为耶稣都不叫枉费，枉费的意思就是浪费，哈，浪费的意思就是说，你花了太多钱，哈，就是你买了一个便宜的东西，这个叫浪费，就这个东西不值钱，不值这么多钱，可是你却花这么多。那耶稣不是，耶稣所值远超过，远远超过这个真拿达香膏，远远超过这个三十两。好，所以你花在他身上，这个都不叫枉费。但是呢，神福音，他所成就的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福音，是神儿子重价倾倒他生命，才会成就这么伟大奇妙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认罪，马上就洗得比白雪更白。然后我们一祷告，我们的病就得医治；我们一斥责，鬼就赶出去。好，你知道这个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是值得我们要把我们所有最宝贵的都枉费在神身上。神要的是这样，而他要的并不为过。而他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你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就是叫我们要这样做，要我们效仿。也就是说，你传福音不是只要说啊，我已经带了十个人信主，这十个没有一个人肯把他的玉瓶打破，还没有达到福音的目的，知道吗？也就是说，这样的人随时说倒就倒，随时否认耶稣就否认耶稣，随时出卖耶稣就会出卖耶稣。福音的目的一定要得着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这样枉费在神的身上。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很奇妙，当我们的真拿达香膏一打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自由了，我们的捆绑就脱落了。神其实每一次跟我们要东西哦，都是为了要给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自由。他跟你要东西，要这个真拿达香膏，要这个玉瓶要打破，为什么？这个会拦阻你得着他的丰富的爱，所以他叫你要打破。打破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你的捆绑就脱落了。就好像有一个人他一买了车子，哇，他是爱那个车子胜过爱他太太哦，保养顾及哦，他太太都嫉妒了。就有一天呢，他被人家刮了一刀，他就说破碎了，从此这部车不再这么占有他的心了。那他就发现这是好的，否则他这个就是处处的要保养顾惜这辆车啊。那这个你就被捆绑了。所以有的弟兄太爱新车哈，哦，那个心疼的这样，你就干脆去刮一刀，刮一刀你就自由了，对不对？你就自由了，好，你就释放了，这个叫破碎，知道吗？我们前几堂有讲到，我们这个人是需要被破碎，你破碎你就自由了，你不被破碎的时候，你就处处的一直被他捆绑着，啊，处处。就很怕别人碰他一下，破了就好了。那当我们这个人香膏一打破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在那个属天的爱里面就得到最深的满足。也就是说，我这个器皿哦，我不裂开来哦，那个属天的爱没有办法倾倒在我的身上。这个瓶必须要破了。破了，那你发现哇，属天的爱才可以涌出来，涌出来。好，那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把香膏献上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啊？你觉得你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 有的人那个真拿达香膏可能是他的孩子，好，就是他的宝贝儿子是最重要的，所以因着宝贝儿子呢，我就变成没办法去聚会，好，因着宝贝儿子我也没办法服侍，好，永远就是宝贝儿子，直到呢那个宝贝儿子坏掉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开始可以去聚会，可以去服侍，而且拼着命要去聚会和服侍，因为他需要来为这个孩子祷告，你知道吗？好，所以为什么常常说叫你要破碎？什么东西是最占有你的心的？你必须一定要去面对。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他跟你说，我福音，你要让救恩怎么样的真实成形在你身上，你就必须要打破这个预备，不是只裂一点点，倒一点点，不是要整个打破，让那个膏油整个就沾满了你的手，你的香气就发出来。那你想想看，有的人的真拿达香膏是睡眠，好，我的真拿达香膏就是睡眠。我从以前这个很爱睡的，都是睡八小时的，好。因为我有那个地中海型贫血，啊，就是那个就是只要一睡不够就是头昏，而且会头痛，这样。可是从开始服侍主以后，就越睡越少，越睡越少，从八小时到七小时，到六小时，到五小时，就这样一直越睡越少。好，那可是呢，这个也让我自由了，我也就比较不那么容易头昏了。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有的身体好弱，不睡九小时就没办法上班哈，头昏的哈。现在他变得可以只睡六小时了，好，为什么？他开始来晨祷以后就打破了，好，这个预瓶就打破了，好，那他就开始自由了，好，结果他带着神的同在去上班，他发现他精神体力都非常好，好，所以你需要知道你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有的人的真拿达香膏是他的另一半，好，有一次主就对一位姊妹说，你常常会想要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先生吃，好，你常常都想要为他买什么东西让他惊喜，好，让他快乐，好，但是你有没有花过一点心思想要让我快乐？我们常常没有把神当作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就是有事就来求一求阿拉丁神灯，求一求，快点快点帮我快点啊！就这样，我没有把它当作他是一位，我是照他的形象照的，而他照我的目的是为了要我来享受他的爱，也为了他要得着我成为他爱的伴侣。就是这一件事太少教会去传讲这件事，以至于我们都是把神就当作一个求五饼二鱼、求得饱、求这个得医治的对象而已，的一个东西而已。不是，他渴望得着我们的爱，他恋慕你，他可想你。他常常想念你，他从天上想念你，想念到来地上，他就是要把你追回来，从撒旦的手下追回来，发现怎么样都没办法追回来，必须把他的命摆上才有办法把你追回来，所以他就把他的命摆上，他跟撒旦交换，说我用我的血来跟你换这个人的自由，他不再做你的奴仆，他要成为我的，他用他的血来换，所以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整个天地都黑了，你知道吗？好，那黑暗的权势整个来破除他，神来破除这个黑暗的权势。好，那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也就是说，人不再跟神隔绝了，人可以来到至圣所。耶稣几千年来的可想成就了。他不再跟人之间有一个幔子隔着，这就是他的福音，他的救恩，而他救恩要得着的，就是每一个人需要把这个真拿达香膏打破， 这个真拿达香啊不再成为这个人的偶像，不再成为他跟神之间的幔子，这就是神的目的。如果你只要一打破了，我告诉你，你真是开始进入福音的丰富，福音的丰富。所以神这样的称赞，称赞这个玛利亚，好，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她说她去这个我们的饭厅哈，我们教会这个 multi-purpose room 吃饭的时候哈，就遇到看着有一位向她迎面走过来，而这位呢，这位是她的先生呢，在这个精神病院已经3年了哈，然后呢，他每次讲的话，他的要求都常常一直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所以就变成你很怕听他讲的，就是说没有这么多时间。那我们这位姊妹呢，她已经服侍得很累了，好，她已经很累，她很想吃个饭就要回家去了。可是看到他们小家的这一位又往她车走来哈，那她就觉得她还是要走过去。然后这时候呢，这一位姊妹又开始跟她讲的时候，主在她里面就感动她，就是说你要耐心的听她，好，你要耐心的听她。真实的去接纳他，好，那他说他真的就顺服的开始很耐心的去听他讲哈，去接纳他。结果那一次呢，这一位姊妹呢就开始对，对我们的这个小家长就开始有了一个信任，有一个爱的信任。好，那然后以后呢，他就发现他跟他讲什么都比较他能够对方可以听得进去，比较能够帮助他了，这样好。然后呢，后来他就把这位姊妹的问题就提到小家里面，他们小家就开始为这一位他的先生哈祷告，这样好。那他一直说他先生没有精神病，可是却被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啊，而且会打人哈。那然后呢？有一天呢，好，礼拜二，他又打电话给这个小家长哈，就告诉他说哈，我已经受不了了，我的先生居然现在又被关到这个重度的精神病房，好，没有希望了，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的苦待我。好，我已经等了3年了，这3年来神都不帮助我，都苦待我，我下地狱好了，好，我不要活了，我宁可下地狱。好，他就这样讲。结果我们这位小家长就告诉他说：“哈，说哦，你不可以这样讲，你赶快跟神认罪，绝对不能讲你要下地狱。哈，你要跟神认罪，神是爱你的，你不要这样怀疑神的爱。”然后他就跟他讲，叫他要认罪啊，等等。哈，后来这个姊妹就听进去了。那听进去，你知道，就是因为他那一次在饭厅里面，在他最疲累的时候，他想要躲开的时候，他愿意来接纳他，去耐心的听他讲，以至于这个姊妹开始又听进去，听进去以后，他说这个姊妹就在家里就一直跟神认罪悔改。哦，他越跟神认罪悔改，就神就光照他越多要悔改的，然后他就越多悔改，他一个晚上就很多很多在神面前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一直悔改。这是礼拜二，然后礼拜三呢，他们小家呢就一起又为这位姊妹的先生祷告，好，求主让他可以出来，这样好，释放他可以出来，好。然后呢，他们就在祷告的时候呢，忽然这一位太太哦。就说，哎呀，我应该赶快回去。万一如果我先生明天出来的话，那我的家还这么乱哈、哦，我要赶快回去整理整理。他就回家了，就回家整理。结果礼拜四中午，他先生就奇妙的被释放出来。你说奇不奇妙？太奇妙的一件事，而且那个奇妙到怎么样？他是因为礼拜四。早上他忽然有感动要去医院看他先生，然后去的时候呢，就在走廊上迎面来一个人，他就跟这个人就开始就有感动，跟这个人谈谈他先生的事，就谈谈谈，这个人居然是什么，是专门在帮助病患、哦、这个就是说被 非法关进去的，他要帮这个病患来解决的这个人，知道吧？然后这个人就马上啊，就帮他写了这个文件啊，什么什么哈，然后就中午就放出来，而且这个文件都没有再问这位姊妹说，问他的一些问题。如果他再问这个姊妹一些问题的话，是不可能释放出来的。主就做这么奇妙，就释放出来，好，中午就这样释放出来。那我听了这个见证呢，我就觉得说，这个叫做在你最不容易的时候，你因着爱主，你愿意把你的玉瓶再打破，打破玉瓶加香膏不是一次，你还会有再累积，在某一些方面，神又在跟你要求，你愿不愿意这时候再摆上？那他愿意这样摆上的时候，好，你看那个福音的大能就产生了，就连锁着这样产生。所以我就觉得说服侍哈，就说服侍，除非我们愿意因着爱耶稣，每一次耶稣跟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愿意把玉瓶打破，否则我们永远是那么有限的、那么狭窄的一个服侍，没有办法产生服侍的大能、侍奉的大能。也就是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福音的大能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去彰显出来、去释放出来。如果我们的玉瓶永远都保持住，不愿意打破，那就在那个时刻，在他最累，而且他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服侍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知道这一位姊妹，其实她去过好几个小家，那很多个小家都觉得很头痛了。好，因为她就是老是 complain， 老是埋怨，一直埋怨。好，而你对她的爱、对她的那个照顾，永远都不够，她就是埋怨。可是你看，神都不放弃。神仍然对他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可是他需要一个管道，他需要有一个人愿意这时候愿意打破他的玉瓶，因着爱主再来服侍他。好，那神的能力就这样彰显。结果你知道吗，这一位当他的先生从精神病院就这样释放出来之后，而且你看那么奇妙，是前一天还打人，他在精神病院里面打人，是被关到重度精神病院，居然隔天这样释放出来。那就这姊妹，当他的先生释放出来以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小家，就说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有什么我可以服侍的，他就开始愿意做菜做什么，愿意去服侍别人。你知道，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产生的，是一个一个的愿意在你最不容易的时候，最拮据的时候，最有限的时候，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最无能的时候，我还愿意把香膏在线上，那个香气就发出来，那个膏油的大能就发出来，这就是恩膏。所以服侍的恩膏不是常常要请人来为我按手，而是我愿意在最不容易的时候，我倾倒我的生命，倾倒我的所有，去摆上去，交在耶稣的身上，只因着爱耶稣。因为那位不是你看起来会可爱的，而且他讲的话有时候你都听不太懂，为什么？因为他痛苦很多年了。那所以我就想到说，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需要得着一批人，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啦，或者被仇敌这样扭曲啊，受压制的人特别多。在我们天然人，我们没有这种耐性、这种耐力、这种爱心去服侍，但是因着爱耶稣，我们愿意爱的浇奠在耶稣身上，神福音的大能就可以一直的产生。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